尼拓生文集第三集古岭训练记录卷一第十四篇神所设立的权柄制度，讲于1948年6月22日，讲地古岭，读经罗马书13章1节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都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这几天我们稍微花点功夫看神的权柄，我们并没有按着次序。昨天我们提到旧约里的几件事，说到人如何背叛权柄。今天我愿意弟兄姊妹看见权柄的基本原则。权柄的基本原则就是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，都是神所命定的。神在宇宙中，在世界上设立了权柄制度，为要彰显他的权柄。我们必须看见，在一切制度中的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，都是出于神的。神在宇宙中设立权柄制度，我已经说过，今天我再说，神管制整个宇宙，神管理整个宇宙，乃是用权柄。神管理宇宙乃是以权柄为原则，在这宇宙中，我们将权柄往上推，推到终点，就是神自己。权柄一层一层再一层上去，高到最后乃是神自己的权柄。昨天我说过一句话，就是一个人直接由神得着命令的很少，在世界上直接碰着神的时候不多，所以神的权柄直接临到人的不多，这是少有的事，不是太多。今天神的权柄彰显最多的地方，乃是在受神命令，为神所差派，做神代表权柄者的身上。神命令某些人、某种制度或某机关做权柄，这些代表权柄乃是神所差派、所定规的。昨天我们也说到，代表权柄的命令与神直接的命令有同样的价值，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，直接的权柄与代表的权柄及间接的权柄是一样重要的。只有愚昧的葡萄园园户才说需要主人亲自来，他们认为光先知来不算数，即使园主的儿子来也不够，所以他们把一个一个先知都杀了。至终原主的儿子来了，他们也不服，也把他杀了。因此最后需要主人自己来解决问题，这是愚昧的缘故。愚昧的人才说间接的权柄不是权柄。神是用话创造宇宙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神不是用方法发明，不是用能力创造，他乃是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他只要说了事就成了，这是神创造这宇宙的基本原则。在创造宇宙万有之后，神还创造了许多天然律来管理宇宙，没有一样东西没有自然律。就一面说神在宇宙中创造了自然律，就另一面说神用权柄的话托住万有，所以神乃是用权柄来管理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的维持都靠天然律在运行，没有例外。这些天然律是一直在作用，不止在自然界中如此，就是在超然界及属灵界也是如此。 神有他的权柄来管理灵界的一切。神创造了基路伯、天使并24位长老，还有诗篇82篇所提的诸神，即神所设立宇宙中的代表权柄。这一类的有权柄者，由神所安排一层一层的地位。可惜基路伯之一堕落了，这明亮之星堕落了，因为他想要设立自己的宝座，想要与神同等，他想要推翻神的权柄，建立自己的权柄，结果他就堕落了。他堕落的结果就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他，造成了今天黑暗的权势。这黑暗的权势的元首就是那堕落者撒旦。神在第二次的创造里，在重新修造世界时，在第六日造了人，并将人放在神的权柄底下，有别于其他的动物。神也给人权柄，要人管理这地，并修理看守这地。神把天空的飞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走兽和爬物都交在人的手中，地上其他的活物乃是在人的权柄底下。神又吩咐人说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，因为人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。这是事实，这吩咐也是权柄，这不是神的恐吓。这是因为神要人知道是非，乃是直接在神面前从神而得的。但人堕落后，是非就变作在人的里面了。神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这是命令，这也是权柄。当夏娃被蛇引诱了，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因为他是背叛而吃，所以他就犯了背叛的罪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，在神的创造中，亚当是先造的，夏娃是后造的，所以女人应当顺服。但夏娃不顺服，以致受引诱而堕落。保罗看见在创造的先后次序里乃是有权柄在其中的。我们读创世纪就知道，夏娃不听命，擅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她要吃的时候并没有先问丈夫，乃是伸手便摘果子。她伸手实际上就是伸出自己的头，因此夏娃这样做乃是背叛神在地上为人所设立的制度，就是不顺服亚当。一个人不问代表的权柄而伸手，他就是伸出自己的头。撒旦叫夏娃背叛亚当，又叫今天全地的人背叛，背叛神在地上所设立的制度，就是背叛神的权柄。在地上的制度中，后造的应顺服先造的，这是神所定先后的次序。夏娃将这权柄次序破坏了，夏娃吃了神禁止人吃的果子，代表人与神之间出了事，就是人推翻了神的权柄，这是破坏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这与撒旦推翻神的权柄是同样的故事。撒旦堕落乃是因为想要高抬自己与神同等，后来撒旦又引诱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告诉他只要吃了那果子，人便能够像神，这乃是叫人高抬自己好像神。这和撒旦一样，也是推翻神的权柄。撒旦因着自己想要爬上神的地位，就与神的权柄出了事。 夏娃犯罪，一面是人与人之间的权柄出了事，一面也是人与神之间的权柄出了事。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亚当也吃了，因此撒旦的工作就成功了，人与神中间的权柄就被破坏了。人没有告诉神，也没有问神，就自己心里思想计划做事。人没有学习问神，人没有学习在神的权柄底下做事，这就把权柄破坏了。在政治上，虽然撒旦堕落了，但神没有将宇宙丢掉，因为这宇宙中还有许多良善的天使，清洁的天使，这宇宙还是照旧在神面前维持着。同样，虽然因为亚当与夏娃干犯神的权柄，今天的世界堕落了，神所造的人堕落了，但神没有把这世界摔掉，神仍然设立权柄在世界上，他仍然在寻找人维护权柄。这些权柄在政治上可以看见，在家庭中也可以看见。神在世界上所设立的权柄制度，主要的乃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，就如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上，在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上，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，在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上。除了这事件在家庭里的关系之外，还加上在外面与掌权者的关系上，神在这些人中间的关系上设立了权柄的制度。在这世界上，乃是神自己设立政治上有权位的人，自从创造天地起，直到人被造1656年后，神好像还没有设立权柄在地上。不过那时已有许多人自己爬起来想要做权柄，乃是等到人被造1656年后，也就是洪水以后，神将政权交给人。神对挪亚定规说，凡流人血的也必被人所流，死刑乃是神第一个定规的。在洪水之后，神将管制人类的权柄交给了人类，所以第三列国的官员政府乃是神设定的。这种政治上的代表权柄从那时起一直传下来到现在。今天地上的列国都有官长，虽然地上许多列国的行政不好，官员不好，但仍然有权柄。这些人虽然不敬虔，虽然不相信神，但这些人乃是代表的权柄，他们是神所设立的。虽然地上的国度是在撒旦之下，但权柄乃是神的。虽然整个国家也许是撒旦的国，甚至将来全地都会变成撒旦的，但掌权的原则还是属乎神的。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，英国设立社会主义制度，与德国、苏俄差不多，不止50步或60步与100步之差，乃是快到了100步了。国家是民主的英国，但国的原则与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很相近。主耶稣对比拉多郑重见证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神的国乃是属天、属灵的，不是属今世的。所以今天地上那些国家都不是神的国，然而他们的权柄乃是出于神的。不管地上各国的政治制度如何，政治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。列国的立国都是基于神的权柄。当神拣选以色列民立国， 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，大卫王也是神所设立的。神先立扫罗为王，后立大卫为王。扫罗是坏王，大卫是好王，但无论好王坏王，他们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。旧约的历史清楚地给我们看见，因着以色列人一直背叛神的权柄，后来巴比伦王就来，把以色列人全都掳去。巴比伦之后有波斯帝国，在波斯王古列元年，神就激动他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。圣经记载这事说，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。这是他的心被神激动所说的话。神称波斯王古列为我的牧人，是他所高的，所以波斯国王乃是神所设立的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古列虽然根本就不认识神，他的权柄却仍是出于神。到了新约，我们看见犹太人那时已经亡国了，在罗马帝国的手下受苦害，就像我们从前在日本人手中受苦一样。那时人都骂他们是亡国者，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乃是犹太人亡国不久的时候，当时统治的上位者如比拉多、希律等都是外邦人，但他们乃是神所设立的权柄。有一次法利赛人试探主，问他说，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主回答说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。可见主还是承认该撒，他承认地上的权柄的存在。主若不认识神，也许可以做一个革命家，但主在地上从来不做革命的事。他认识地上的政治权柄乃是出于神的。罗马帝国一代过一代，到格老丢死了，尼罗王即位，奴隶制度更行厉害。但是当保罗写书信时，他劝做奴仆的人要顺服在上位的，这乃是摸着权柄的问题。保罗在尼罗王时叫人要顺服在上位的，人也许可以因此说他是亡国奴，虽然这味道不好受，但保罗还得说要顺服在上位的权柄。旧约的耶利米和新约的保罗最不容易做，在旧约里地位最难的是耶利米，在新约里地位最难的是保罗。神要耶利米吩咐以色列人出去归降加勒底人，他又对犹大王说要把他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，服侍巴比伦王和他的百姓变得存活。新约的保罗说话也像耶利米，保罗和耶利米一样都是看见了神的权柄，所以他说人应当顺服在上位的，顺服政府，当纳税的要纳税。在罗马13:1-3，保罗正面地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，反面地说，人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。他说有权柄的人乃是神所设立的。5说你们必须顺服，7说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这是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神在政治上所设立的权柄。也许有人要说这些话我信不来，保罗说做官的乃是叫作恶的惧怕，但有的人说许多做官的是贪官污吏，你行善多受罚也多。但请你记得， 事实上，虽然有贪官污吏，也有赏恶罚善的事，他们却总不能拆掉招牌说，因为这人做好事，所以我罚他，因为那人是善人，所以我杀他。做官的即使是赏恶罚善，他也要给好人冠上罪状，说他是不好的人。又好比要招抚牛匪，编为军队，就嘉奖说这些人乃是爱国的，他总得巧立名目，说是赏善罚恶，他的行为也许不对，但原则仍然维持是对的。神说凡权柄是出于他的，他设立了权柄，虽然有不好的官吏、可恶的法律，但他们仍旧是维持神的权柄。什么时候这世界停止了，就这一天世界上的官也要停止，那时就是不法之人来到的时候。今天有掌权的乃是好的，若是像共产主义这样的政权，那就是催促撒旦的国度赶快来，等有一天撒旦来了，神的国也快来到了。撒旦就是最大的不法者，当那大不法者来的时候，就把神权柄的原则取消了，那时就完全没有神的权柄。那一天就是恶人被高举，好人被杀的时候，那时就是行善的被称作恶人，作恶的被称作好人的时候，那时神权柄的整个原则都被推倒了，那就是末世来到的时候，那时不法就要完全掌权了。今天基督徒在世上，对于政权有四件事应当做：第一，当得粮的，给他纳粮；第二，当得税的，给他上税。所以弟兄们，做海关的事要抽税，就是这意思。但是基督徒不做收税的人，乃做上税的人。第三，当惧怕的，惧怕他。对于士兵、警察，我们心中害怕是对的，我们是服在权柄底下的。你不能说我做好事，我又没有犯法，我与警察没有关系。虽然警察不找你，但你仍要心存怕他。虽然现在列国是落在撒旦的国里，但神的权柄仍然存在，所以该惧怕的我们仍要惧怕。第四，当恭敬的，恭敬他。对于做官的，我们必须尊敬他们。在提多书三章一节有同样的话说，要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乃是我们对这世界上的政治所该有的态度。在家庭中，神也设立了权柄。神老早已经定规了夫妻、父母、子女、主仆的关系。我要弟兄姊妹们注意，全部圣经中属灵程度最高的两卷书，乃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。这两卷书都可以分为两大段落，前一段是宣告属灵的事实，后一段是辩论一些实际的问题。前一段是正面的，后一段是反面的。在这两卷最高的书信里，都说到家庭里的权柄。这两卷书都提到夫妻、父子、主仆的关系。以弗所书六章乃是叫我们在家庭问题上认识权柄。神在家庭里所定规的，在夫妻的关系上，丈夫乃是权柄，所以神要做妻子的顺服丈夫，妻子不能做权柄。在父子的关系上，父亲是权柄，不是教育高的子女做权柄，乃是父母做权柄。神不设立儿女做权柄， 照样，在主仆的关系上，主人是权柄，做仆人的要凡事顺从主人。以弗所书六章和哥罗西三章末了都说，仆人侍奉主人，要像侍奉神一样。圣经清楚地说，我们对各方面的权柄都要顺服，都要有对的态度。什么时候有夫妻、父母、儿女、主仆的关系，什么时候就有神的权柄。神在宇宙中的权柄，在地上的政府中继续下来，在家庭的人事关系上也是如此。从创造天地起，直到如今，神权柄的原则都没有改变。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在66卷圣经里有最高的属灵情形，但对于维持神权柄的事还一点没有放松。这两卷书并没有把权柄放一边。我读到这些话时有点稀奇，保罗在这两卷书中说那么高的属灵事实，还说到夫妻、父子、主仆的关系。由此可见，从创造世界起一直继续下来，神没有放松权柄这件事。保罗在哥罗西三、四章给我们看见，神要信徒在教会中、在家庭中维持权柄的关系。他在提前六章和提多书二、三章又说到同样的话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和提多的话是差不多的。他写给做属灵儿子的提摩太和提多时，吩咐他们要传同样的话。保罗好像说，我的道是这样，你们出去也要这样传。保罗要提摩太和提多讲同样的道，不可更改。这是四卷特别的书信，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最高的书信，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是工作的书信。保罗一面在最高属灵的书信里提到权柄，也在工作的书信里提到权柄，就是到了使徒时代的末了仍然如此。彼得在他的书信里说，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又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十分之九的丈夫不信主，乃是因为妻子的不顺服。以上这些经节很清楚地叫我们看见，神要我们以权柄维持人事的关系。有些人在这里也许遇到一个难处，就是当保罗和彼得写书信时，乃是罗马帝国势力最大的时候，也是买卖奴隶最盛的时候。当时男女奴隶是在市场上公开叫卖，这是极为残忍的事。有人也许要问，我们要不要维持这样一个残忍的制度？教会当然不赞成奴隶制度，但保罗一面劝做奴仆的要顺服主人，一面也劝主人要待奴仆好。阿尼西姆是逃亡的奴隶，但保罗要腓利门好好对待他。保罗没有意思要推翻奴隶制度，因为这不是看制度对不对，乃是看神的权柄是否在其中。奴隶制度的对错是另一个问题，但奴仆应当顺服在权柄底下，这乃是神所定规的。我们宁可有一个错误的制度，而神的权柄存在，也不愿破坏制度，却推翻神的权柄。一面我们看见那时社会的情形很困难，但另一面虽然有一个错的残忍的奴隶制度， 但神没有因此丢弃他的权柄。在其他关系上，在家庭之外，我们还看见男女的关系。圣经给我们看见男女各自该有的地位是如何，神在男女的关系上也有其制度与权柄。在临前十一章，保罗说，神以基督为个人的头，以男人为女人的头，在两性之间神设立有权柄。保罗说，女人在讲道的时候若不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。又提到说，女人在教会中不可以说话。在提前二章，保罗也不许女人教导，但今天许多女人在教导，是老早就暗中存在了。我们要看见，神乃是定规女人必须服权柄。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上，男人乃是权柄，女人应当顺服的。在属灵世界中，我们已经看见神所设立的权柄制度，第一在政治上，第二在家庭里，第三是在普遍一般的关系中，再加上第四，就是神在宇宙中，在超然的世界里也设立权柄。今天早上所讲的这些好像是查经，从以上四种情形，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什么是权柄。现在我们从哪里能得到一个最好的榜样来说明什么是顺服神的权柄？就是犹大书八节九节所提到的米迦勒与魔鬼争摩西身体的事，这是圣经里最好的榜样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顺服权柄。米迦勒本是基路伯之一，管理一切的天使，神设立米迦勒做天使长之一，但他本是撒旦的部下。米迦勒专门负责为神争权益，可是米迦勒从前曾是撒旦的部下。米迦勒与撒旦争摩西尸体，这是也许在摩西死的时候，或者是神要米迦勒去取摩西尸体上变化山上的时候，大概摩西死的时候，神是把他的尸体交给米迦勒去埋葬。按照灵后五章的原则，当摩西在变化山上时必须复活，米迦勒大概要将摩西的尸体带到变化山，可是撒旦不让他拿，米迦勒就与撒旦争吵。那时候米迦勒所站的地位很困难，因为他奉神的命令要带摩西的尸体到变化山，但撒旦不肯让路，而撒旦又是曾在他以上的。我们看见犹大书八至九节就知道，犹大说，米迦勒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，只说主责备你吧。米迦勒不能自己责备撒旦，他只能说主责备你吧，因为主比撒旦的权柄更高。这就是我们服从权柄的标准。为什么米迦勒不敢罪责撒旦？不是因为怕他，也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小，乃是因为在神原先的安排中，撒旦在米迦勒之上。这件事是要基督徒学习米迦勒顺服权柄。米迦勒只说主责备你吧，他只请一位权柄更高者来责备撒旦，他不敢直接责备撒旦，因为他要维持权柄的次序。神维持权柄到哪里？你若没有眼睛是看不见的，那就不必说。你如果看见神如何维持他的权柄，你就知道神可以牺牲别的，但神绝不会丢下权柄。 我们不像米迦勒，因为我们是新造，我们不必服在撒旦之下。神从来没有把人交在撒旦的权下，但我们要学习米迦勒顺服的原则。米迦勒不抵挡撒旦，只说主责备你吧。凡有这种态度的人，就是认识神权柄的人。所以犹大要我们这样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必须在权柄的制度中碰着权柄。我们每个人总必须碰着权柄，不然什么都出问题。一个人如果碰着权柄，就什么都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权柄制度是神所定规的，我们就没有话说。有的人不服主人，有的人不服父母兄姐，有的人不服丈夫，有的人说我的主人不行，所以我才不服他，有的人则说我的丈夫不行，所以我才不服他，有的人说我的兄弟不行，所以我不服他，有的儿女就说因为我的父母是老古董，我是大学生，懂得比父母多得多，所以我不能服他们。许多人在人中间的关系上有许多问题发生。今天你举目望去，能看见成百的人都是问上面这样的问题。凡是没有碰着权柄的人，就定规有许多问题。有的妻子看丈夫不行，与丈夫打闹；有的儿女不服父母，与父母意见不合；有的仆人碰到主人有不能服的地方，就犯事和主人吵。在世界上若碰到贪官，或是政府有恶法，就擅自不遵守。然而到底这些人或丈夫或父母或政府官员好不好，不是你该管的。你如果没有碰着权柄，就定规批评官员、政府、丈夫、主人，这些问题都在于人有没有碰着权柄。如果有一天你碰着神的权柄，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如果一个人一直只碰到人，这样的人就没有什么用处。你必须认识，一切人中间的权柄制度乃是神所设立的，是神这样定规的。你一碰着神，一碰着神的权柄，所有的问题自然解决了。昨天我们从旧约引出一些事，说明一些背叛的实在例子。不错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是错的，但因为摩西是神代表的权柄，他的姐妹和哥哥就不能随便毁谤他。代表的权柄也许有问题，但那不是你的事，你要顺服权柄，这才是你的事。主人、丈夫、父母在上位的有没有难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，就是你若不顺服他们，你就定规有难处。一个人去碰代表的权柄，总归有难处。你以为主人、丈夫不如你，那是因为你只碰着以上数种人。你碰人就有难处，你碰权柄就没有难处。有的做仆人碰主人，有的子女碰父母，有的人碰兄弟兄姐妹，这些人一直没有路，因为他们碰的是人，不是权柄，始终不肯服下来。一个人如果批评政府，批评在上位的，批评父母，批评上司，或批评教会中的长老，我们没有看见这样的人有任何用处，这叫他属灵的力量都漏掉了，因为他乃是走撒旦的路，他乃是跟随撒旦的原则。维持神的权柄制度，自从创立世界以来，神一直用权柄维持整个宇宙，所以人堕落，宇宙所以堕落，乃是因着背叛，因着不服权柄。 这个基本的原则没有解决，无论摆在哪里都没有用，都不能做工。你不能传基督的福音，做神的工，侍奉神，而你的路却是撒旦的路，你的原则却是撒旦的原则。如果我们碰着神的权柄，认识神的权柄，我们就知道神创造宇宙，维持宇宙乃是用权柄，神为一切设立了制度，我们就要维持神所设立的制度。我们要学习顺服人，不敢随便碰权柄。我们在这些关系上要学习认识权柄，学习顺服。我们要知道每件事都有人在管理，你不能一坐下来就当家。我们需要在许多情形中学习顺服。你在医院里有权柄在哪里，你如果住在里面，你就要学习顺服。在饭馆里也有权柄，有用人管事，你在那里也要学习顺服。今天真正碰到权柄的人，到处他都会碰到权柄。当你顺服地上制度的权柄时，你乃是顺服神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。我们必须看见一切的权柄都是由神而来，只有背叛骄傲的人看不见权柄，不顺服代表的权柄。你如果不能顺服代表权柄，你如果说碰不着神在地上设立的权柄，你在工作上就不能摸，你不能做神的工。这三天里我一直重复地说到权柄，我认为我的话还是不够，我里面知道什么是权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总需要求神怜悯，看见权柄的事。我们里面总要细嫩到一个地步，是像犹大中所说的米迦勒顺服撒旦的权柄的态度。教会在地上乃是要做顺服的见证，如果教会不顺服听从，那像什么？我们在各等情形中，各种制度中都要学习听话。千万不要以为背叛权柄、干犯权柄是英雄，背叛绝不是英雄。今天神的众子如果个个都站在顺服的地位上，就能压制那不法者的活动。帖撒罗尼迦后书虽说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，这拦阻者是什么呢？不是挂名的基督教会，也不是背叛的基督徒。那能够拦阻撒旦不法之隐逸发动，乃是你我个个都顺服，这是基本问题。如果这件事不解决，下面一切的工作都不能做，因为你还是属于撒旦那一边的人。求神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看见神在一切制度中的权柄。